欢迎回到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特大暴雨洪灾袭击震惊德国，至少59人丧生。耶伦表示，美国经济将在经历几个月的快速通胀。台积电大幅增产，全球芯片短缺近期有望缓解。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表决通过对华新战略，两党基建协议遇到樽颈，参议院小组寻求新的提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西欧地区近日创纪录的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星期四，德国警方发言人话，目前的风暴洪灾在德国造成至少59人死亡，而且这个数字仲会上升，因为失踪的人当中有些可能已经遇难。在北威州的救援行动中，仲有两名消防员不幸丧生。警方话，在流入莱茵河的阿尔河缺堤并造成六栋房屋倒冧后，莱茵兰普法尔兹州的葡萄酒产区阿尔韦勒周围有18人死亡，数十人下落不明。当局话，另外15人在波恩市以南的埃斯卡全地区死亡，该地区的人被要求撤离家园。紧急救援人员正从埃斯卡全镇以南的一座大坝中抽水，民众担心这座大坝会崩裂。警方已经派出直升机前往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以便将民众由屋顶救出。坦克被部署在道路上清除山体滑坡和倒冧落来的树木。据联邦内政部说，已有15000名消防队员、警察、救援组织成员和联合国防军人员在道执行救援任务。警方发言人说，在莱法州的阿尔韦勒地区的只有660人口的雪村庄受灾特别严重，整个村庄几乎被洪水摧毁。灾民表示，洪水瞬间而至，如同海啸一般。在大家的印象和认知中，七月份从来没过，亦不会有这么大的暴雨和洪水。因此，即管气象部门事先警告会有强降雨，但是没人想到事态竟然如此严重。警方要求所有受影响地区的民众提供有关失踪人员的信息，同时警方还呼吁民众不要试图进入受灾区去寻找亲人或抢救财物，因为现在的情况还是很危险，擅自进入灾区等于将自己置于危险中。星期四，在美国华盛顿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得知灾情的严重程度表示震惊，他宣布立即为德国西部受风暴影响的地区提供联邦援助。默克尔表示，原本平静的地方在这几个钟经历了一场灾难，可以说是一场悲剧。我对那些现在完全被水淹没地区的情况感到震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警告说，物价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继续上涨，但是他预计近期惊人的通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缓和。耶伦说，他担心通货膨胀可能会比希望在房地产价格飙升之际买房的低收入家庭带来问题。衡量各种商品成本的消费者价格指数6月份上涨 5.4%， 是这13年来的最快增速，不包括食品和能源，该指数上涨 4.5%，是这30年来的最快增速。商品和服务生产商的产品价格上涨了 7.3%， 创落201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根据标准普尔海斯直勒的最新数据，美国最大城市的房价上涨了近 15%。 所有这些加埋都令人担心，通胀压力可能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而房地产市场升级引发了对泡沫的担忧。即管消费者调查显示未来通胀预期会上升，但是耶伦表示，他对基于市场的措施感到鼓舞，这些措施表明价格将在长期内降温。耶伦说，我认为通胀预期指标在中期内看起来仍然得到好的控制，这些预期实际上是市场定价行为的驱动因素，因此我们仔细监控它很重要。但是我认为由中期来看，我们将看到通胀回落至正常水平。在耶伦发表讲话之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本周在国会两院出席听证会，对美联储历来宽松的政策和激进的国会支出 是不是会带来通胀失控的风险？回答议员的提问，鲍威尔承认美联储对当前的通胀率感到不舒服，但他亦预计随着疫情特有因素的消退和经济情况恢复正常，通胀会消退。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复苏还未达到可以收缩资产购买规模的程度，劳动力市场正在改善，但是要达到实质性的进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台积电在星期四的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公司的 MCU 芯片生产今年将增加 60%， 预计从本季度开始，汽车芯片短缺的问题将大大缓解。全球汽车芯片短缺可能已经度过最严重的阶段。 MCU 是微控制器的宿舍，这种芯片主要用于汽车。台积电 CEO 魏哲嘉说，通过 MCU 增产措施，预计由本季开始，公司客户汽车芯片短缺的问题将大大缓解，但是更大范围的半导体短缺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星期四发布的财报数据显示，台积电二季度来自汽车芯片的收入增加了 12%。 魏哲嘉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实现电动化和自动化，预计来自汽车行业的芯片需求将会增加。为了提振客户对公司长期供应安全的信心，台积电表示准备继续投资汽车芯片生产所依赖的成熟芯片生产技术，公司正在扩大南京等地的工厂产能，以进一步提高车用半导体芯片的产量。公司还在洽谈在日本建设新工厂的事宜，以及不排除对美国亚利桑那州1200亿美元的工厂进行第二阶段扩张的可能性。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在分析师电话会议上说，我们正在扩大我们的全球制造产业链，以维持和增强我们的竞争优势，并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更好地为我们的客户服务。台积电星期四还发布报告说，今年第二季度收入增长了 28%，达到创纪录的 132.9 亿美元，预计第三季度的收入为146亿美元至到149亿美元，远远超过上年同期的121亿美元。困扰全球汽车制造商的芯片短缺问题已经持续了9个月，随着供应好转，华尔街分析师最近调高了对汽车芯片供应的预期。摩根大通此前预计，随着芯片供应好转，三季度全球汽车制造商与半导体短缺相关的减产将由第二季度的190万架降至39.9万架。星期四，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通过一份报告，提出对欧盟对华新战略的愿景。在欧洲议会网站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以58票赞成、8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报告表示，欧盟应制定应对中国新战略的六大支柱，包括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参与国际规范和人权、识别风险和脆弱性、与志同道合伙伴建立伙伴关系、促进战略自主，以及捍卫欧洲利益与价值观。这份表决的详细内容还包括了对中共系统性侵犯人权的担忧，支持欧盟和台湾开启双边投资协定，以及投入更多资源来监控和解决中共虚假信息等。这份批准的报告亦建议欧中继续在一系列全球挑战上合作，如人权、气候变化、核裁军、应对全球卫生危机和多边组织改革。欧洲议会议员强调欧中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但明确表示，在中共取消对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机构的制裁之前，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批准程序将无法启动。负责这份报告的比利时籍欧洲议员希尔德·沃特斯曼在表决通过后表示，我们不能够再淡化中共强硬的外交政策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亦不能够淡化中共对人权的蔑视和对双边和多边协议的兑现。他表示，现在是欧盟团结起来支持全面更自信的对华政策的时候， 该政策使欧盟能够通过，在贸易、数字、安全和国防等领域获得欧洲自主权，来捍卫自己价值观和利益。这份报告星期四在外交委员会表决通过后，下一步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讨论表决。据华盛顿国会山报报道，参议院两党谈判代表组成员和知情人士表示，谈判代表正在寻求一种可替代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中的所谓国税局付款方案的办法。该方案被视为是基础设施法案的一个主要资金筹措来源，但国税局原计划的这项法案是要通过更严格的税收执法来获得$1,000亿的新税收，而这一想法受到保守派的压力，共和党人越来越多反对向国税局拨款的想法。上周，一个保守派团体联盟在共和党议员中传阅一封信，警告他们反对这个想法。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这个星期警告议员，向国税局提供更多资金是一个愚蠢和危险的做法。克鲁兹说，与其给国税局数百亿美金，以便令他们去骚扰和压迫美国纳税人，我认为我们应该废除国税局，而是采用一种简单的单一税。但是该小组的成员，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则表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策略，拨款加强国税局执法的提议可能会出现在该法案中。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讨论过的一项提议已经被取消。这项提议就是向国税局拨款$400亿额外执法资金，但这位消息人士表示，完全取消向国税局拨款而获得更多税收这个计划的问题在于，他在支付拜登的一揽子计划的战略上留下一个很大的空缺。据估计，拜登的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在未来八年将耗资$12,000,000。当被问及如何才能够解决向国税局拨款问题的僵局时，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恩泰斯特透露，该小组的一名成员提到，只要找到一个为基础设施计划付款的方式即可。